各位听众，50年前的7月，美国成功发射了阿波罗11号，首次将人类送上月球。7月20日，阿姆斯特朗成为登上月球第一人，随后阿尔德林跟随，在登月舱外采集标本。美国太空登月计划出于与苏联的太空竞争。那么，美国阿波罗11号登月成功，对现在人探索太空产生了什么影响呢？中国积极寻求在太空的发展，又如何影响国际关系呢？就在美国阿波罗11号登月50周年的纪念日当天，全球不少国家都同时举行庆祝活动。
I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对一个人来说是一小步，但是对人类来说这是一个飞跃。这是50年前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在距离地球384400公里外通过电视传到地球的声音。根据估计，全球当时大约有 6.5 亿人观看了人类首次登月的场景，这也写进了人类开发太空的史册，标志着人类探索太空计划的巅峰的时刻。首先，我们关注一下50年前的7月发生了什么。7月16日，阿姆斯特朗、阿尔德林和何林斯三名美国宇航员乘坐阿波罗11号从美国的佛罗里达由木星5号火箭搭载启程，于19日他们进入了月球轨道飞行。于21日3点56分，阿姆斯特朗首先跨出他们的名叫鹰号的登月舱，20分钟后阿尔德林跟随其后登上月球表面。两位宇航员在大约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内采集如石头等标本，进行不同的科学实验，还插上了美国旗帜进行拍照，留下了他们登月靴子在月球上的脚印等。在21日6点30分，他们返回登月舱，与留守在阿波罗指挥舱中和服务舱中的队友何林斯会合，重返地球。在24日22点35分，成功降落在太平洋中。的确，阿姆斯特朗登月只有一小步，但这标志着美国在与苏联的太空竞争中的领先地位的巨大成功，超过在该领域领先的苏联，展示美国人能够迅速发展太空技术，有巨大的经济实力，捍卫了美国当时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当时美国与苏联属于冷战中两个主要的对立国家，苏联于1957年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在开发太空领域领跑。随后在1961年苏联实现了第一次载人航天飞行，让美国感到压力。美国政界清楚地认识到需要进一步开发航空领域的技术。美国总统肯尼迪当选后选择登月作为发展目标，发表重要演讲。随后美国国会通过了大笔预算给予支持，成立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实现阿波罗等开发太空计划。当在1969年7月20日如阿波罗11号首次登月成功，美国已经是尼克松总统任职。美国宇航员登月成功，让美国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自己开发太空领域的实力，帮助美国人提升了民族的自信力。而且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是唯一一个将人类送上月球的国家。在人类首次登月后，从1969年到1972年的这期间中，美国总共累计实现了12次登月，随后就没有人再登上月球。对此，欧洲首位女宇航员、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主任克洛迪·艾涅尔表示， 登月属于人类探险的巨大工程，需要大量的科技开发和人力物力，因此投资与政治需要是带动该领域发展的两个重要原因。50年前，美国成功展示实力后，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在政治上也有了其他选择，因此停止了耗费人力的太空开发计划。另外，随着新技术的出现，现在使用遥控技术和小机器人等技术可以探测月球。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Take your protein pills and put your helmet onGround control to Major Tom. 8, 7, 6, commencing.
那么50年前的登月技术对现在人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在50年前的7月20日，在德国科学家冯布劳恩的带领下，制造了世界最大的土星5号，首次把人类送上月球。当时有至少40万科技人员工作，设计了火箭、卫星、宇航员的宇航服和其他的相关仪器等，也是科技上的飞跃。首先可能要数计算机微型化，大家知道一直到1960年计算机都是非常巨大，而且耗电量巨大，在太空任务中需要相对小质量高的计算机来减少如送入轨道耗费的能量，这也带动了相应的军工科技设计，寻找更小更快更节能的计算机。随后还有净水处理技术，因为阿波罗计划中使用的航天器中有该技术，就是用银离子技术净化装置，便于宇航员饮用干净的水，现在已经在民间普遍使用。另外，宇航员用耐火纺织面料制成的宇航服，现在用于救助毯子，其技术相对简单，就是用细塑料与细铝线编织，有抗红外线的作用。还有宇航员特用的靴子和其他特有的食物等，都已经在民间使用。在月球建设太空站也成为探索更远太空的基地。女宇航员艾涅尔表示，
Et puis aujourd'hui, une phase qui est davantage de l'expansion. On va apprendre à vivre, à travailler dans des infrastructures permanentes sur la Lune pour aussi préparer les destinations.
我们现在进入了月球发展阶段，我们学习如何在月球上建立永久设备中生存和工作，从而准备开发更远的星球，如火星。月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需要共同开发月球，这也属于欧洲航空负责人的期望。他期望共同思考，他希望汇集如不同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私人的力量。大家知道，私人企业 SpaceX 公司的总裁马斯克已经在2年前宣布启动载人登月计划，公司将发射一个载有2名私人旅客的飞行器。还有亚马逊的创始人贝索斯近期也公布了旗下的太空探索公司已经开始工作，为在数十年后能够登上月球。不可忽视的是，中国计划在2022年前全面运行第三个空间站，在2030年前实现载人登月计划，着陆月球的南北极。大家知道，在2004年，中国已经启动名为嫦娥工程，使用探测器对月球进行围绕旋转、着陆、回收等科学试验，并且在今年年初成功的让探测器在月球背面着陆，引发对中国大力开发太空竞赛的担忧。专家指出，虽然中国在月球太空探测方面起步晚了近10年，但是中国有巨大的财力支持，并且使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在不同领域可以挑战美国的霸主地位。而且在美国和俄罗斯后，中国已经成为第三个成功用自己的火箭把宇航员送上太空的国家。 女宇航员克洛蒂·艾涅尔指出，中国政府一定会实现自己开发太空的计划，因此需要与包括中国和美国的合作，否则人类社会开发月球和通过开发月球而探索火星的计划就难以实现。另外，世界各地也庆祝阿波罗登月50周年。美国从7月16日开始庆祝阿波罗11号登月50周年，在佛罗里达的肯尼迪航空中心、休斯顿的约翰逊航天中心都展开相应的纪念活动。同样，位于法国图鲁兹的航空航天中心也从今年1月开始举行庆祝人类成功登月这一重大的科技进步，推出探月主题庆祝活动，有包括科学家研讨会、人类首次登月模拟活动等，回顾人类在探索太空领域的科技进步。图鲁兹太空探索国际部的负责人之一表示，法国和欧洲科学家们正在与中国密切合作。各位听众，今天的特别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谈谈阿波罗登月50周年，登月让人类能够探索更远的太空。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维克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